今天一心长老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我知道怎样行，所引用的经文同样是路加福音16章1-13节。我们再一次的翻开路加福音，我们一同读16章1-13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路加福音16章1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我们请一心长老为我们正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将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能够引领着我们进入到主你自己的话语里边。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得承认关乎主你自己天国的事，我们恳求主你自己能够来着怜悯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愚昧，我们的迟钝，我们恳求着主你自己能够来着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苏醒我们的人心，能够激励起我们，好让主你自己那吹生命的灵气能够吹进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有能力一同能够来着复兴教会。愿主你自己能够来着复兴我们，复兴主你自己的教会。恳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的这个讲道，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呢，我把它定成我知道怎么行。我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在想，是否在这个题目的后边呢应该加一个标点符号，是应该用一个问号呢，还是用一个感叹号，还是加3个点点点点，因为有下文。结果我最后的决定就是说，将个标点符号呢留给弟兄姐妹们自己填上去。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人生，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怎么行？我想在这一章节里边，路加福音16章这个比喻是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比喻。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比喻呢是在众多的比喻当中，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用了一个反面的人物当作他的教材。我们这样子思考好了，在众多的圣经的记载里边， 在众多的比喻当中，有哪一位能够想起有什么样子的比喻，或者是在圣经里边有什么样子一个反面的人物，竟然是主用来当这是教导我们的一个教材。我自己思考了这个题目，所以我觉得说很难再找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比喻是很特别的，而且这个比喻呢也单单只是出现在路加福音，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找不到。最接近的我可以想到的是法利赛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说法利赛人他们只能够说不能够行，况且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坐在摩西的这个位置上，虽然他们所说的他们不能够行，但是要因着他们所说的，我们还是要得去遵守，因为那乃是上帝的话，但是并不是要我们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但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个比喻里边，布衣的管家主耶稣好像有意无意要借着那个主人的口夸奖那布衣的管家，而且呢夸奖他做事聪明，好像要来这激励着我们，要来这刺激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呢，在许多的事情上呢，我们更应该比这个布衣的管家做得更出色，做得更好。所以呢我觉得说这个比喻啊，无论是从故事的这个比喻的内容，或者是比喻的这个转折，都是非一般性的，它时刻的来着刺激着我们的认知和习以为常所认知的那个范围里边，使得我们反复的来着反思，能够来着思想。虽然这个比喻坦白说难免可能对初信者呢带来一点点的这个困扰，不过无所谓，今天我们就要就是将那个焦点集中在这个比喻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主耶稣透过这个管家主人的口呢称赞那不义的管家，他到底是指出那管家的不忠不义呢，还是他在称赞管家的聪明？那么请问这个不义的管家值不值得我们的学习？第二，在训示上的问题，你有没有思考过是在小事上忠心，那么在大事上也忠心，是这样子的训示呢，还是在大事上忠心，结果呢在小事上也忠心？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样子的一个训示？第三点是大事小事的问题，请问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我们应该如何这处理这个大小的问题？好，我们马上就进入这个比喻。这边提到了有一位不义的管家，古时候的管家他们有可能是奴仆的出身，也可能是因着自由人，不过受聘帮忙打理这主人的钱财。历史上也有许多这些战俘或者是奴仆呢成为自己主人的这些得力助手，在圣经里边也有这样子的人物，譬如约瑟或者是但以理。不过在这个比喻里边呢，我们清楚可以看得见，或者是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帮忙主人打理这个家族生意的这个人呢，这个管家，我想他应该是自由身，因为他是被聘请，他是被主人聘请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想，他一定是有能力的一个人才，有才干的人，而且呢工作有一种条约，双方也可以在这个条约的许可之下呢继续续约或者是除约。我想啊，用今天我们所这是了解的，我们今天比较所熟悉的呢，就可能那个位分呢就相当于好像说是 General Manager 或者是 Managing Director CEO 这一等人物，他们享受着好的条件和待遇。我们可以清楚的就是用合理的这种说法，这一位管家必定是一位只是做起事情来蛮有本事的，要不然的话这么多人里边为什么要聘请他当这个主人的管家呢？不幸到了后来有人向他主人告发他浪费主人的钱财，可能在生意招标的事情上呢他随己一行，不按照这主人的吩咐，那么给了那些要价更高的卖家，或许是呢他在投资的事情上 他没有做足功课，因为不关系到自己吧，反正用来投资的钱财都是主人的，导致主人的生意投资的失败，或者是在应酬的事情上呢，他挥霍浪费，把这些钱呢、都不放在心上，因为这根本都不是他自己的钱财。但是呢，他所做的这一切呢，都被人看在这个眼里，引来了别人向他的主人告发。简单来说，就是他所坐的这个位置上呢，他根本不尽心、不忠心，不为着他自己主人着想，没有谨慎处理管理好主人的钱财。主人这个时候呢，就为着这些告发他的事情呢，要管家清楚地将他所经营的一切交代明白，并辞退了这位浪费他财物的管家，这是很自然的事。有时我在想，如果说这个比喻在这里停下来哈，那么我想这个比喻也平常不过了。但是我们主耶稣的比喻呢，常常就叫我们有着许多当学习的功课。主耶稣的比喻当中呢，经常让我们认识人啊，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不是，将人的内心的不为人知的那些部分呢剖开，然后赤裸裸的公开在读者听者的面前。你想想看，这个管家，这个角色，他做大官，他已经习惯坐在高位了，现在快要丢了他的工作，日后的日子要怎么办呢？管家一定会自言自语的有问有答。结果他是这样子跟自己说的：锄地呢没力，我想再加上没有力，没有那个利益，也没有冷气，所以他干不来。讨饭的话呢，哎呦怕羞，怎么有面子啊，这是面子的问题。你试想想看，如果说你在讨饭的时候遇见了你自己所认识的亲戚和邻居，面子到底要放在哪里了？这时刻如果说有一个人丢了一个铜板，并要你高歌一曲唱什么如果我有一百万，我想这个面子真的是不知要摆在哪一边，一定是满脸通红。管家呢，他其实意识到他自己问题的所在，他明白如果失去了这个好的工作呢，将面对到经济上跟财务上的重担，要靠什么来着养活自己的妻儿跟自己的母亲呢，父亲。他开始处心积虑，精心策划为自己找一条后路。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边呢，世界上有三种最重的东西，你知道是哪三种吗？犹太人认为这世界上有三种最重的东西，第一个就是空空的脑袋，第二个是没有梦想的心灵，第三个就是空空的钱包。所以这个比喻故事里边的这个犹太人，这个管家，我想他一定很自然的一下子就感觉到，哇，马上失掉了这个工作，钱包呢马上就变成空空了，他马上就要背起这世界上最重的东西，他一定要想办法，他一定要想法子要脱出这个圈圈。管家知道别人帮不了，因为他这次自己这个麻烦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是他自己的不对。他知道眼前这个燃眉之火，一定要赶快尽快的动脑筋，然后呢想办法将它解除。你试着这么想，其实这个管家他必定是一位 very resourceful manager， 因为他马上就找到了个方法，而且方法呢很简单，不是在外边去找，他是在自己的工作里边，跟自己的工作有关系的，就是自己可以动手脚的地方呢着手。所以他很快的就找到了一个办法。这个管家他干脆就将自己的这个角色呢做得很，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浪费主人的钱财，现在呢他一不做二不休，给自己恨起来呢再添个理由。我想他可能是这样子告诉他自己的：反正都是你这个主人逼我的嘛，啊，不要怪我不仁不义，这是你逼我的，你要辞掉我的工作，我总得为自己要找个后路。我想这是罪人的心态，问题总是在别人的身上， 总不看自己，总是别人的错。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候呢，最精彩的事情发生了。管家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认为当然这个比喻里边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这个题目，譬如说不义的管家不能侍奉两个主都可以，我今天我专挑我喜欢就是这个管家他口里所讲出的那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怎么行，我知道怎么行，我知道怎么行。请问你是否曾经为了管家所讲的这一句话有什么感应？会不会引起你在内心里边有着许许多多很激烈的这个反应呢？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个管家是真知道他要接下来怎么行，这管家是真行啊，他真知道要怎么行，他是以很果断很肯定的这个语气呢再加上一个很实际的行动，他的目标不外只有一个，好叫自己不做管家之后呢可以再从他那里得着好处的这一些人呢接到他们的家里边。所以他马上二话不说，马上有行动有思想，然后就有行动，对准一个目标，然后就马上开始行动起来。你看得出这管家做起事情来精明能干，他的果断他的魄力，他说做就做，而且呢他做事干净利落，难怪主耶稣借着主人的口呢在这边要来再夸奖他。他马上就将那些欠主人债的人呢，要听清楚啊，是欠主人的债，不是欠他债的人，是欠主人债的人呢一个一个叫他们过来，然后在主人没有防备之下，这时刻其实主人已经辞退他了，但是主人在没有防备之下呢，管家擅自减掉这些欠主人债者的债务， write off， literally write off， 就是将它删掉。而且呢他一删掉，他将那些欠主人债的那些债呢，他下手是很狠的。我们这样子想好了，圣经他用的那个量词呢是欠100篓油，欠100石的这个麦子，用今天的这个量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我做了一些参考，基本上是差不多等同于就是100篓的这个油呢大概需要有150棵树的产量所接下来的。想想看这个分量这个产量其实是为数不少的。欠100石的这个麦子呢也相同于大概是100亩田地的产量，所以他下手呢一改掉那个债的这个多少呢，一下手就是一改就是改很多很大的。这么一来他改来全不费功夫啊，只是几笔而已啊。你这样子想好了，一下子这个管家跟欠主人债的人呢、啊、从原本是生意上的这些伙伴，结果现在是变成什么好兄弟 good brothers， 肯定嘛，我现在给你好处你也得到好处，我也为往后的日子我得到好处，这样子两掌就拍在一起了，就变成了好兄弟。我差点讲成好弟兄，弟兄用在教会里边，好兄弟是在外边在江湖上打拼的，所以我想这两者呢就变成了这个好兄弟，为着他们的前途，为着现在所欠的债已经被减低下来了啊，干杯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比喻，而且呢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主人的口呢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今世之子啊在世事之上呢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今世之子是指着那些不属主的人，光明之子呢是属主的名， 就是有今世之子跟光明之子，这两者一比起来了，是今世之子胜了光明之子呢。而且呢，这个主人说，这个管家，这不义的管家呢，他在世上之事呢，比光明之子更聪明。这其实是耐人寻味的一句话。说实在的，圣经有这么多卷书，66卷书，里边还有智慧群书啊，有着智慧书，我们都是熟读智慧书的人啊，怎么在处理事情上呢，好像比不上这今世之子，在这世上之事好像比不上他们。所以我觉得说，这是应该刺激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真的是带回去，去好好去想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得到，今世之子他们在今世，在世事之上呢，做起事情来很专注，有个目标，一定有所的实际的这个行动，能够来着随后。我们呢，关系到上帝国的事情，关系到教会的事情，我们做起事情来有点，就是有很多的那种考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做的不太肯定。但是你想，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口出的那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怎么行啊，更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刺激，更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只是在我们目前我们应该可以超越突破，成为了一种刺激。我们必须在这边交代清楚，主人在这边并不是夸奖那管家有智慧，或是说称赞那不义的管家聪明，是，他是称赞他聪明，他是说他做事能干。但是这主人呢，也点出了，就是那不义的管家呢，他是在世事之上呢，比这个光明之子更聪明，就是在世上这件事情呢，他比我们做起事情来更精明。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到教会来的时候都是踏电梯对吗？有哪一个是跑楼梯上来的？没有哈，所以都是踏电梯。那么你进到电梯里边，你一定有看到电梯里边贴着海报，很奇怪的，这些海报当中都是七楼的，7楼01号02号03 04 05 06，没有哈，06是我们跳到07，都是什么？都是打广告的，都是卖家具的，都是卖家饰店的。这些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基督徒哈，不过你以这个角度去看，在世事之上，这些生意人啊，他们做起事情来真的是精明能干，就将那些漂亮的这些海报、美丽的家饰都摆在你的眼前，踩点可以去摸一下，哈，这个沙发是不是够软？这毛是不是绒做的？他就一边一边的一直来着吸引你。第一次进去没看到无所谓，第二次再注意，第三次越看越美丽，越摸越软，很快的你就会马上被吸引，要去在崇拜过后呢，去看看家饰，对不对？这就是生意人做事的精明能干。我自己有个念头，我跟大家拿出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看了一下，其实我们应该加个0706，然后我们放我的主人是木匠，好不好？其实0705或者是0704，他们是卖酒的，我们其实也可以。我主曾经将水变成酒，你要认识他吗？但是很惭愧的，我做事不够聪明，到现在只是有个念头，没有真正去行。我真羡慕这不义的管家，他真知道，而且他真的去行。可能我们聚会过后，我们可以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海报。好，我们也打个广告，我的主人是木匠，我的主人有能力将水变成酒，你想认识他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比喻里边，他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这是属主的。主耶稣好像在这边掏出他心中的话，一种焦急，就是属主他的，属他的名呢，往往在上帝心意的事情上呢， 我们显得非常的迟钝，我们表现得差劲。这样子一比之下呢，跟这个不义的管籍一比之下呢，就比出个高下。请问我们是否时刻知道怎么行呢？第二点，大小事情上忠心，到底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个顺序？因为按照着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好，我们做个选择题，你认为人若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吗？或许是你觉得说这个选择好像这个顺序好像有点怪怪的。第二，你认为人若在大事上忠心，那么在小事上也忠心才是正确的。又或者说你觉得说这第二听起来也是怪怪的。我认为有没有人认为是第三者，只是两者呢既无先后，忠心的就忠心嘛，在什么事上都忠心，不义的就是不义，什么都不义，你认为是哪个顺序呢？我自己思考了一下，因为在传统的解经里边，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得到，我们是认为是第一个，只是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不过呢，这一次我几乎每一次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呢，都会参考 Campbell Morgan 他的解经方法。 Campbell Morgan 他在这边呢，他认为应该那个顺序是颠倒过来的，他说人若在大事上忠心呢，在小事也忠心，他有他独特的讲法，很有意思。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结论，如果说你认为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的话，我想这是平常的人，平凡人。如果说你认为人在最大的事上忠心，在小事也忠心的话，你肯定可能就像 Campbell Morgan 这样子不平凡的人。或许是你认为说根本没有这种讯息，因为你读起来根本没有前后，因为小事忠心大事也忠心，根本没有前后的分别。这样子我觉得说你可能就是圣人了，因为你一开始就是很忠心，就是对主又忠又义的，一定是圣人。所以呢，我们这一点要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应该要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对的呢？究竟哪一个才是主耶稣在这边所教导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参考在圣经里边有没有类似的比喻，或者是类似的讲法，类似用的词汇呢，好让我们在做结论的时候可以做得比较完美一点。在这边还没有继续讲下去的话，要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 Campbell Morgan 他特别提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千万不能把它读成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将会忠心，没有那个将会，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而不是把它读成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将会忠心，在小的事情上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而不是在大事上也将会不义。所以呢，要怎么样子呢？卡在这边到底是选一选二或者选三呢？结果我参考了这是圣经的其他书卷，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路加福音第19章，那边提到了就是一个主人，他按照着仆人不同的才干呢，接受给他们不同的这个托付的比喻，他那边也用到很类同的这些字眼，我们一同复习一下。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天国那个比喻当中呢，论到那良善忠心的仆人的时候，他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边，他用了这个片语，他说应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结果 主人很满意这个仆人的表现，因为 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结果呢，主人到后来就派他管理许多的事情，交他由来管理。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他用那个片语呢，是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结果主人也很满意这个仆人的表现，所以呢，接下来的日子呢，就给他有权柄管理这十座城，并要与主人一同享主人的这个乐。所以他跟他说，我要把许多事情派你管理。所以按照这我们参考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话，我想那个选择一可能更贴近我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比喻里边讲的那个心意，就是人若在事情在小的事上忠心，那么在大事也忠心。我想这个顺序是极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的人都会注重大事，不是吗？我们从小写自己的志向，我的志愿写的就是以后要成为大英豪，要成为大人物，要做大事，要干大事。往往呢，我们将重点焦点摆在了大事，而忽略了小事。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里边呢，有意无意的好像在告诉我们，他不是这样子看，而是看人在最小的事上的表现如何，是否能够在小事上忠心，那么在大事上也自然忠心。如果说在小事上不义，那么在这个大事上呢，也不可能行义了。我想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这是想要带出来的一个观念。我自己想想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呢？我想可能是有的。譬如说某个五星级旅店或者是餐厅的这个大厨子呢，做起饭来做起菜来是一等一的，但是往往这些大厨子呢，他到家回到家之后呢，就很少亲自在下厨的。为什么？厨房太小，锅太小，火候不够，材料不够，所以呢，往往这些煮饭的事情呢，就由他人能够来着掌管。他做其他事情来能干，不过在做起小事情的时候呢，他觉得说，哎呀，这个 small case little case 小 case 不是大问题，有小人物来处理好了，所以往往可能就在厨房，在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厨房呢，就很少下厨。反过来啊，如果说有一个人是整天就是负责在家准备家人的这个饭食，有一天啊，你说，哇，妈妈，你煮的这个菜肴太好吃了，我现在要请你到教会煮给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日这个生日这个欢庆会，你要煮给上百人。我不知道妈妈听了之后她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马上的那个回应呢，就可能就是有点紧张哦，在家只是煮给五六个人，一到教会要煮给上百人，不习惯吗？一下子那个分量那么大，处理起我那个火候和用那个锅不习惯哈，所以一定会觉得有一点的这个紧张或者是手忙脚乱。可能妈妈就因此就是推掉说，不要了，你可能就找其他人吧，我习惯小厨房，这个大的我做不来。我想人就是这样子，可能在做小小的事情上您习惯了，突然间你派他去做大事的时候呢，可能马上那个回应呢就是有点紧张，可能觉得说不能够胜任。但是往往就是这样子的人，因为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结果呢更好好的去将它安排好，更谨慎的去处理，更花时间更花精力去安排，反而将那个大事也一样的将它做得好。说实在的，其实每个信徒 都有主所安排差派我们要负责的事情，大恩赐小恩赐，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恩赐，主都有将自己的心意要借着你和我要在教会里边能够来这完成。而且呢，有时候这些小工这些小事啊，正是主要试验我们的忠心，正是主给我们学习的一个机会，好让我们在这小的事情上我们尽忠，我们将它做好，我们将它做得美，那么改次有着更大的这个机会，有着这更大的工作来临的时候呢，主也能够将你安排在那个日子那个位置上，在将来。那么如果说人在这些小事小功不忠不义的话，那么我想很快的就会失去，就是在这一些侍奉上呢，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岗位，总认为说这个太小了，这个太容易了，叫你负责就是订那个饭菜，这个小 case 由别人来管理好了，好叫你排桌子，哎呀这个小 case 由其他人来管好了。但是我想主就要在这个比喻里边告诉我们，如果说人能够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将它做好，那么在大事也一样的，用着同样的这种精神，用着同样的这种态度，用着同样的这种心态，又忠又义，将这个大事也能够将它能够来着做成。好，现在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三点，到底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你有没有思考过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大小事该按照什么来着定准？我们时常说大事或无，大事或小，小事或无，中国人的口很喜欢一句话，没事，大事小事没事，都是没问题，大问题小问题没问题，行吗？行。有人吗？大人还是小孩？对不起，没有人来做。无论是大事是小事，是怎么样子能够来这定准呢？是否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这个才干来定准呢？譬如说我的才干小，本事呢只能操纵两个机器，不过如果今天将这个范围将之扩大呢，变成20架机器，请问这是不是从原先的小事变成大事？或者是大小事的定准呢，是取之于任务的轻重。譬如说我负责的这个任务呢，是安排食堂的桌子，这是小事，不过如果说今天我不需要到国家的这个议会厅，到国会安排这个桌椅，突然间同样是安排桌椅，现在是从小事变成大事。又或者是大小事是由服务的对象的贵贱去定呢？譬如说我服务的对象是什么林小平、李小明这一类的，这是小 case， 这是小事。如果说今天服务的对象是习近平、亚历山大、邓小平，对不起，这些都是过世的人，突然间就变成大事哦。是不是以这个标准呢、就是说这个标准可以就是换来换去的，它没有一个标准呢、是看人而定，看情况而定，看事情的大小轻重而定，看服务的对象多寡，或者是任务的轻重，或者是服务对象的贵贱呢，能够来着安排。有趣的是啊，圣经怎么谈这些大事跟小事呢？其实我故意去寻查了一下哈，大事这两个字哈，在圣经里边也一直出现，而且呢一出现的时候就是用在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身上。我读几节经文给大家听。以色列啊，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 这都是大事，大事往往就用在上帝的身上。有没有小事？有，小事也有。说什么呢？在出埃及第十八章二十二节那边，就是关系到摩西带领埃及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出埃及，对吗？然后因为百姓那么多，要处理的事情多得不得了，结果呢他的这个岳父就给他就是出了这个点子，就是说，哎，你可能应该安排一下，在你们当中选一些有贤能者，然后帮你处理掉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啊，大事呢就呈到你的面前，小事呢他们自己可以来审判，这样啊你就可以轻省些，那么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所以大小事也用在这样子的事情上。圣经还有另一段的这个经文，这是罗牧师在他的讲道里面曾经提出来的，就是更重的是，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责备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这些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不可不行。主耶稣基督在那一边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节那边责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不是，指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将那些外表的，将那些小事，包括了就是律法上所定的必须要将这个薄荷、茴香、芹菜，其实这些按照着真正明白上帝心意、真正明白上帝律法经义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无论是献上十分之一的这个薄荷、茴香、芹菜，这些都是小菜，这些是轻的事，相对而言真正那重的事呢，是在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上帝要求我们，上帝命令我们要在凡事公义、怜悯、信实的这个事情上呢，这个更重的事情上我们应当去行。大事小事难道就是由情况来定吗？庆祝孩子的生日小事，庆祝岳母的生日大事，这样子的话讲起来好像不能够通，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尽量在这些事情上呢做到一些原则。我认为小事和大事之间那个区别在哪一边呢？这事是否关系到上帝？这事是否关系到上帝的名？这件事情到底是否关系到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些事情是否能够存到永远？这些是否能够造就他人，能够来这定准？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何为大事，何为小事。在比喻当中，这里指的这个小事指的是不义的钱财，就是那世上的钱财，世上的钱财就是暂存性的钱财了。当人面对死的时候，当大限来到的时候呢，那些钱财，多余的钱财也只能够留下给家人了，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了。再说这里的小事，这个不义管家的这个比喻里边所谓的这个小事了，应该指的就是获利的只限于那自私的不义的管家和几个不诚实的欠债人。不义管家主人因此要亏损，有许多的这个损失，所以这些是小事。反过来，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在更大的事上、更重的事上，就是侍奉上帝，就是要来这传福音、抢救灵魂的事情上，要来这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的这个事情上呢，才是真正的这个大事。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事工， 我们要忠心，他要用我们，这是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钱财呢，然后呢将这些钱财也乐意也愿意的用在上帝的事工上，把那暂存的这些钱财呢用在可以存到永存永生的这个事工上，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呢用在抢救灵魂的事工上，并能够存到永远，这才是真正的大事。好，我们现在我们参考有一处的经文，我们一同翻到这个马太福音，这边有一件很特别的，就是从小事变成大事。我们一同参考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那边也给我们一个学习，何为小事，何为大事。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这是小事？请问它是大事吗？是应该是大事还是应该是小事？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讲法，而且呢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小跟大，从上帝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跟我们常人所看的不一样。从小最小的事情上，从最小的事情上，从最小的人的这个身上去做呢，如果说真心坐在这个人的身上，就等于是坐在我们主的身上。请问坐在主身上的事，难道我们把它称之为小事吗？一个人渴了，我们递一杯水给他；一个人饿了，我们跟他分享灵粮；一个人病了，我们去探访他；一个人被关在牢里，我们去探访他。这些难道都是小事吗？这是我们要一同思考，这是今天讲道里边我要带出来，只是给弟兄姐妹们带回去思考的。什么事情是小事，什么事情是大事？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我们是否知道怎么行？我们是否也有那种把握？我们是否也能够像那不义的管家，做起事情来的聪明跟能干跟果断，也当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怎么行怎么做。好，弟兄姐妹们，我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这个讲道。这比喻是个很特别的比喻，因为是用一个反面的日子，反面的例子，反面的角色，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在整个比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对比，有大事跟小事的对比，有不忠不义的管家对有忠义的仆人，有着别人的钱财跟自己的钱财来着做对比，有今世之子也有光明之子之对比，在世事之上跟关系到天国的事，在不义的钱财上跟真实的钱财上，这都是这比喻里边要带出来的。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能够一同共勉之，一同能够来着记忆，以至于呢当我们知道怎么行的时候，我们也有着这种勇气，这种果断，真正将它行使出来。我知道怎么行，盼望今天大家回去之后要填下的那个标点符号，填的就是一个感叹号，我知道怎么行，砰，然后真正去行。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一个祷告当中也提到，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有一个关系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这分别是非基本上另一个翻译就是喜好那美好的事，这些在罗牧师的讲道当中都出现过，我今天再次的将它提出来。那喜好那美好的事就是大事，在这些大事上呢，我们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结满那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恳求主你自己怜悯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开阔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对准主，赐给我们有勇气，赐给我们能够来着分别，以至于主我们在你自己的国度上，在主你自己的义和国的追求上，我们更能够热心，更能够超越我们目前的状况。我们恳求这主常教导我们存敬畏侍奉我们的恩主，并赐给我们战兢，而能够在主里边能够来着喜乐。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